阿弥陀佛，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第十六个简报，就是第十六。现在我们讲是第十七个简报，你们这个讲义里面的第十七章那个简报，也是我们偏学频第七十四的那个偏学频啊。的内容来的哈，就是你们课本的观课的波罗波罗蜜经七二三到七二五的内容来的哈。佛告须菩提，何等是道种智，其其作用啊？这个内容是最重要是哎，什么是菩萨学的道种智呢？我就讲说啊，在经中讲说，若诸法相貌所可显示，显示法，菩萨应正知，正知已，为他演说开示，令诸众生得解。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什么是道种智呢？就说菩萨，第一是菩萨应学。普遍要学二乘的法，当然是菩萨法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善法也要去学习，然后要正知，正知是正确的理解认知它，要为要还要为它演说，不单只是我只是得那个道种智的智慧就好了啊，我自己记忆就好了，他学了以后。要为他演说开示，最重要是那个目的是令诸众生能够得到那个解脱啊！当然是得解的，就是说了解啊，菩萨所学的那个善法，或者是道品啊，解脱道，或者是菩提道啊。但最重要是令众生能够明白了解。也要跟菩萨一样去学习、去修行、去解脱。菩萨摩诃萨应先具足一切道，一切道就是说这修行的善法，令众生入须陀洹道，就出果了。须陀洹二乘的哈，乃至阿罗汉四果啊，辟支佛道啊，我们也要学啊，二乘的佛。菩萨也要学的哈，二乘的佛法，其实二乘人也是佛法，啊，没有佛法，他们也不能解脱啊。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无上那个正等正觉，就是说佛道，佛的智慧。一切诸善道法介入般若波罗蜜中，诸菩萨摩诃萨声闻，辟支佛所应行，啊，这里佛开示哈。不单只是菩萨应学哈，还要教授，比如说以须菩提尊者舍利弗尊者等等啊，甚至不是大家尊者也是一样啊，三乘的佛弟子都应该这样去修学，不单只是菩萨，当然菩萨学的是道种智，二乘人学的是一切智啊。有时候一切智也包含在那个有些说法都是包含在三乘那个佛学里面，但是如果是道种智，是表示菩萨是菩萨应当学的。菩萨学道种智的时候，他的果就是一切种智，就是佛智啊。大智度论里面卷二十七续品里面有解释，初发心的菩萨乃至坐道场。欲其间一切善法尽名为道，啊，我们在龙树菩萨在那个智论里面也提及哈，初法心到那个坐道场，这个坐道场的意思其实啊，有一些经典里面解释是成佛，但是坐道场在般若经上面，好像我们就说之前那个。菩萨，我们讲那个十地啊，十地菩萨三乘共十地里面也讲过，就是说，从那个过程里面， 从菩萨触发心做道场应该是一个过程啊，直至他成佛到佛地啊，那个阶段名为做道场啊，是这样，不是啊，如果从般若经这个内容从那个实地去理解，做道场应该是从触发心登入那个菩萨地成佛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所谓啊行那个六波罗蜜啊，要圆满，圆满那个一切种子以后啊啊啊，之前那个阶段都是做道场。当然有一些理解做道场里成佛以后啊说法度众生也是做道场，也是没错的，也是可以啊，这样理解也可以啊。于其中间一切的善法尽名为道啊，就说一切善法不单只是解脱道菩提道，是三成的功法，当然是啊，当然是道了，但是其他的世间的善法啊啊啊啊的功德都是一切尽名为道，菩萨所应学的，这是道种子啊，此道中分别思维而行，是名道种子。就是说菩萨三成的功法啊，世间的一切法就是名道种子，或者是道智，只是道智就等于是我们是菩萨啊所要学的道种子。如此今后说道种道智是菩萨事。所以我印顺导师在开始的时候都有分别嘛，就口供法师那边有讲嘛，如果从深意来说，道种智或者是般若波罗蜜是为但菩萨是特有的特征来的啊，就是这样子哈。下面解释再重新啊解释一遍，就是说道种智是菩萨为嫉妒众生而广学一切世间出世间道啊，出世间道法所修行的菩萨智，圆满成就便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智。菩萨学住善道法得道种智啊，要遍学一切啊，能够帮助菩萨完成他的啊菩提愿行的一切的道法善法，世间出世间的法，就是名道种智啊。依此入菩萨位，那时候菩萨位上一堂就是说讲过了，菩萨位啊，就是说你能够差不多是那个八人地啊里面的那个出果相啊，又啊正那个离生会，就入那个无生法忍啊那个位置哈，等一会再跟他们跟各位再温习一下哈，就是说入菩萨位，就说你正信离生了，用圣法啊确定自己不堕恶道了，不退，然后如果是出果的时候到那个阿鼻跋致，入那个阿鼻跋致位不退转，但是还没有成熟，到七地八地才成熟的啊，阿鼻跋致哈啊。以这个道种智那个发心修行就入那个菩萨会，智众生种种的根性啊。为什么菩萨要广学？因为他要发心，要帮助其他不同根性的众生，方便善巧，令其了解因缘业报等真理，令众生修行善法离苦得乐，乃至道人众生入圣道啊，解脱道或者是菩提道啊，都是圣道。如此三乘佛弟子所应当学啊，《般若波罗蜜经》跟那个《大智度论》都是这样说的哈，就是说无论你是发菩提心啊，行那个菩萨道，或者是啊发那个出离心，修那个解脱道，都是三乘的佛弟子所应学的，遍学度众生。只不过阿罗汉跟那个辟支佛，他证了果以后，取了果以后，他自己想入那个涅槃，但是菩萨啊，佛菩萨不入涅槃， 菩萨 一路去、成佛，成佛以后啊，再啊继续去度众生，广度众生，这是菩萨的菩提愿行。好，下来佛就继续了讲示无相，无相啊、合法应用不应用的问题哈、啊。什么叫生法？圣法，圣人的法。什么叫无相？就另外一个名相去、解释般若或这个空义啊。啊，有什么法？我们菩萨要广学，但是用什么法应用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菩萨的态度，他的取舍是怎么样的哈？啊，我就讲哈，诸法自性空，无所取，无所舍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诸法即性，自性是空的。他们本质，他们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体相啊，它的迹象是空性啊，这个空啊，你其实很难，我们要体证的，要体悟的，不但只是我们言语啊文字说啊它是空就空，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层次是很表面的，很枯浅的。所以这个空的理解啊，要大家啊用心去思维去体悟的啊，无所取。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所有一切法诸法，我们不要去执着取向啊，着相无所舍，但是也不舍去它。那、啊、这个点怎么去应用呢？啊，也是大家要这个自己要个修行的心得去理解，去啊误解它的哈。有众生不知诸法即相空啊，为是众生故，显示做道法令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菩萨就说，因为有些众生执着他是三世十有啊，或者是他执着他的五欲啊，要在欲界啊、色界啊，或者是无色界三界里面轮回生死，他不知道这些东西 啊都是不是实有的啊。如果你执着它，你就会沦为生死。而且众生不知道，所以菩萨又要令众生知道，他要遍学一切道法，令众生理解啊，理解这个啊这个真理。然后如果众生有这个根性，因缘成熟的时候啊都要菩萨还要教他们修行佛道，无上那个佛道啊。这个一点点是省略的哈，经文里面啊省略的那个符号啊。然后就经典里面就有这样戏谑啊，声闻辟诸佛法分别之不应用啦、啊、这里也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问题哈、啊、诶，佛之前不是说我们要菩萨三乘共法，要叫不同的众生吗？在这里啊，我也大智度论，我看过他的解释啊，这截屏的解释啊，好像没有很特别的，为什么解释为什么要我们广学多闻，但在这里不应用呢？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但是下一句是什么？一切种子分别之应用。我们世间的其他善法，我们要治，要应用到那个不同根性的众生。刚才说嘛，是不是？为什么现在要说，哎，声闻辟支佛法，我们要分别知道它的功效、它的作用、它的修法？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应用呢？但是如果你看对比一下下一句啊，一切种子分别之应用，我的理解是说啊，菩萨要遍学一切法，遍度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但是他自己不能用。那个用的意思是说，我的理解是证入啊，要超越二乘圣者这个佛法。我不是这样理解，大家同不同意？或者是你可能要对比其他的那个翻译啊，这个我啊这个。我们要继续要研究着这一点。 但是如果相对来说一切种子我们分别自应用，这菩萨要广度众生，他自己要发菩提心修那个大乘那个菩萨道，他要成佛广度众生为他的目标，所以他自己修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但是你不能够这个应用的，你可以在众生帮助其他不同根性的众生，比如说他不一定是解脱道啊，甚至乎他是希望人天那个福报，然后我们教他修什么法，五戒十善，是不是？他有些人喜欢在人间啊，有个福报啊，叫他修那个三福业啊，十五戒啊，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是不是？大大的福报。然后如果他想那个升那个欲界天，要教他怎么样啊？要受十善，十善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个嗔恨心啊，修那个布施为主。如果他说哎，我这个五欲啊。我就不希望欲界的欲望，然后我们怎么办啊？叫他修什么禅定，上那个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天，他就禅定那个清安啊，那个感觉啊。另外就是寿命很长的啊，但是当然在解脱道或者是我们的菩萨道来说，他是不究竟的，所以我们受禅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人要修禅定啊？我们四禅八定都是色界无色界哦，但是为什么我们波罗蜜里面有禅定？都是色界跟那个无色界，无色界的禅。我们是用禅定那个我们的定力啊，去启发我们的什么智慧啊？禅定是需要的，发神通啊，或者是我们要那个启发我们的智慧，度众生。都是要那个定力的啊，不管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法，禅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戒定慧啊，三无漏学。当然，你要发心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发心的时候，我要解脱，我要行那个菩萨道。出发心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方向改变了，你就比如说投资，好像你在投资一样，我想赚多少钱，买什么地方，你的目标你的发心一定要很清楚，不然的话你就走错路了，走错路就落入那个轮回生死了。所以发心尤其是达成那个菩萨那个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开始的时候就要发。只是解脱都也是一样，我要 解脱，我厌离那个世间是不好的，尽快去那个解脱啊，他要也要发这样发心的哈。所以接着说呢，就是说啊，这重点是我们修行那个大乘那个菩萨行者，一定要知道我们发菩提心啊，一切种智，就是说佛的智慧，我们要目的是把它锁定在那个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成佛度众生啊？所以要知道分别之，我们怎么去修，用什么方法，然后应该用在我们去度众生这个项目里面啊。当然你不是宣人家，但是为什么有些根性的众生他是二乘的根性的，你怎么教他？哎，对不起，好像我的同学也是啊，我已经香港大学的同学，他是南传的，他说我是修阿罗汉的，我不是菩萨，我要入涅槃的啊。他真的有这个很坚定的，他说我不做那个菩萨，我要解脱，我说阿罗汉是我的目标，就是这个根性。哎，菩萨说没关系，你修阿罗汉我也懂怎么修，我教你怎么修。还有，很快的，正确的方法是怎么修，教他的要，但是自己不能用在自己身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可以吗？所以就是说，诸圣文、辟支佛、辟支佛法、诸菩萨、摩诃萨及诸佛，欲嗔痴不合不离，那这个名词啊，这个名相啊，不合不善，不合，你跟。贪嗔痴一切烦恼，你不给他，我们叫众生啊，或者是我们众生就也是贪嗔痴慢疑啊，不正见嘛，是我们的习气嘛。但是菩萨不跟他们什么结合， 不跟那个世俗的机器同流合污，就不合了。不善就是说不舍弃他们了。我们不喜欢我们的这种欲望机器，就是说不合啊，不跟他混在一起，但是也不离开他。为什么不离开他？啊，要注意，结果不离开的意思是说不舍众生啊，你慈悲心啊，啊，你不是要啊，我不离那个五欲啊，啊，不合不善就是我们的态度，啊，我们不跟他相应，但是也不嫌弃众生，不自高自慢，也不无为啊，我自己很清高的，我不同你们同流习物。合物的当然是重要重要，但是不合不善就是说，因为这原因是什么？毕竟空，其实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什么什么什么净什么垢，这好像心经里面说不是讲说吗？啊，就是这个意思哈。不合不善是一切法，一切法皆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那无相的意思，另外的定义就是说，一切法，一切法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就是什么？空相。空的意思，这是另外万句话说，另外一些名相表现表达那个空相，那个意义，那个意解，那个意涵啊。所谓无相般若波罗蜜，但是现在就说无相，无相啊，就大乘里面无相 三解脱门里面，我们是空无相无愿嘛，解脱门嘛。但是现在这里是从般若那个角度去讲的啊，所以所谓无相般若波罗蜜啊，诸菩萨摩诃萨应学学已，学已不得住法相，你学他的法相，但是你学完了以后，你不执着他。你不觉相，学相不觉相，就是无相啊！这个记忆都是这样的，不是我既然是无相，然后我学来干什么？须菩提就时常就是这个问题啊，挑战就带外道或者是不懂得佛法的人问佛啊。上面就说再解释一下，就说啊，佛开示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诸法空相。无一个真实的实相，因为它是什么缘起的啊，它是无我的啊，它是变幻无常的啊，没有个真实的相状形象的，就叫那个它是改变的啊，没有自性的啊，叫无相。就说无相既然是空相的时候，无所取舍，既然它是空的无真实性的，你取什么你舍什么啊。是菩萨骗学的态度啊，我们骗学的态度，我们不执不取，不舍不离，不合不散。阿乘法当然说叫做小乘啊，或者是声闻跟那个缘觉乘要知，但不应用，菩萨不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你可以学，可以教他啊，不同根性的众生最好是人度他都学那个大乘那个佛法啊。佛菩萨的菩萨或者是佛道法要知也要用啊，重点是六波罗蜜等等一些三十七道品那个诸道法也要知道哈 要用。菩萨不分别法相，不分别法相另外一个看法，一个讲法是平等应用平等的不合不善的。诸法毕竟空，之前讲过毕竟空的观点去观照，你就毕竟空嘛，就说显取一切的取相啊，毕竟空啊，所有一些相都是毕竟空的啊，那你就不会执着有那个这个法执啊，对所有一切法的一些执着啊，并三观最重要是。善观众生的根性，教导其相应的诸道善法，这二法啊，要什么？这二法 就是说十善啊，不杀生啊，五戒啊，八关斋戒啊等等啊，要一些色律仪戒啊，色众圣戒啊，饶益柔情戒啊，比如说戒食是一些啊，我们就清净善业或者是啊，我们的怎么去修道的一些行为非常重要啊。如果是没有戒，就没有一些我们叫一些啊规矩、一些戒律啊，其实我们无论是世间出世间法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二法，就是说我们的啊色律仪戒，就是说什么不能做的犯法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就是这二法。圣贤法就是说啊解脱道跟那个菩萨道，一切的善成的啊那个啊修道的方法啊态度啊，欲一切法不执不舍。这是也是蛮重要的，不要执着它，但是也不要离弃它啊。所以我们像《金刚经》里面不是时常讲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所住就是不执取，不舍就是生其心。那你生什么心呢？请问生什么心？菩提心啊，波罗蜜啊，六波罗蜜的心啊，慈悲心、菩提心啊，无所得心啊，跟空相应的哈。不生相对的人我法相，人我法相啊，啊，是名菩萨所应修学的无相般若波罗蜜啊。无相不是你悟空一切啊，悟众无人啊，不是这样的哈。所以你要理解啊，《般若经》我们怎么个态度，我们菩萨那个心行那个态度是怎么修啊？啊，清楚的啊，佛就开始给我们听了哈。啊，下来就是说，第十九个那个简报，这里佛就进一步哈开始哈，菩萨摩诃萨不学相，不学无相，再进一步了啊。刚才不是说无相般若波罗蜜吗？现在层次要再进一步了。你执着那个无相嘛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无相般若波罗蜜，我要修了啊。这里佛就进一步就开始，菩萨不学相，不汲取相，不学相。不学无相，何以故？啊，佛就自己有个问题：有佛无佛，住佛一相，性常住。如果你执着那个断，现在佛是一个平衡的高手来的。众生邪向一边的时候，理解错误，可能你们是理解，哎，我们很习惯嘛，佛说什么，阿罗汉说什么，圣者说什么。法师说什么我就听就对了，是不是？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不好，有这个贪嗔痴慢疑嘛，怀疑三宝，怀疑圣法。但是般若也不同这样的讲法，般若是啊，启发我们的智慧啊，超越性啊，啊，不是这样的哈。啊，这里啊，奇怪啊，不学相，不学相，不学无相，何以故？有佛无佛，住法一相，你要很有内心的，要再看啊。性常住，咦，不是无性的，为什么要性常住啊？住法无相，非意相，那接着住法无相前提，但是非意相，若修无相，是修般若波罗蜜。那这里啊，理解你慢慢去，要嘴捉它。为什么有时候好像有点矛盾？好像前文后理好像一些，但是你要静心慢慢去研究去修学的，急不来的。有时候啊，有时候解释很难解释。有时候我们的法师，有时候大基督认识最好啊，我们一句龙树菩萨这样读解出来就好。但是你 读出来啊，他的意思就是讲，就是那，但是你经过自己的信心啊，要观照的，从传述里面才领略到鲍尔里面他到底是真正讲什么的，要从定中去修。当然，我们也视为说从义理方面去理解啊，从文思修，这是非常重要的，文思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就说，尤其是我不讲其他法事，我自己看的时候。要看几次才能够理解它哈？啊，这里是诸法无相，非一相，非异相，异相就是不同啊的异相。若修无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受住法坏，是修般若波罗蜜。现在佛又换另外一种名相出来了，什么名相啊？受住法坏。什么叫法坏呢？坏掉了，坏死了，是修波罗波罗蜜。咦，啊，奇怪，为什么修那个法坏是波罗波罗蜜呢？他后面有讲啊，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时，不念有色法，色法是说物质啊，啊，我们看得见有影像的，有阻碍外向的哈，有颜色的，当然是有男有女，有生有死，啊，能够我们看得见的啊。感受得到的这些物质性的叫色法，是受不念有色，不要念它有实在的色法，有实在的哈，是受般若波罗蜜，就是不执着了，是不是无相的另叫意涵哈？不念有受想行识，就是心法，我是五蕴里面，就是精神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受想行识，我是五蕴吗？色受想行识是五蕴，或者是五音，或者是五众啊。你们经典是怎样解释哈？乃至不念有断一切烦恼习法，是为受般若波罗蜜。不单只是不执着那个五蕴啊，不念有断一切烦恼那个思想，哎。不是要我们断烦恼了生死的吗？但是在这里啊，佛啊更进一步说，不念断一切烦恼即法。啊，下面怎么解释呢？那下面呢，我就这样解释了哈。即作执着诸法相，就是有个有相了，无相、异相、异相都是取相。般若波罗蜜就叫我们最重要是。同空相应嘛，空你不能执着它，般若好像一个大的火炬嘛，啊，如果你太近的时候，你把它会把你烧伤，但如果你是远离般若那个大的火炬，你不能够感受它的热和什么光它的智慧，所以恰到好处，那个中道，啊，从那个。中道里面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去生活，怎么去修行，面对一切的境界，不取不舍不合不善，无相这个道理不是没有，所以我们时常听啊，无相啊，不执取啊，断一切烦恼，但是现在连断一切烦恼这个概念也不需要，在那个般若经下面讲啊，但是不需要你说啊，般若经讲啊，佛告诉我们不需要断烦恼，你也错了。你执着，任何一个执着，它其实是教我们怎么去对照我们，对应我们内心的浮动性。我们要如如不动啊，这个境界啊。啊，大菩萨为大菩萨为佛是能够做得到。我们凡夫其实有时候为。迷惑的，但是他从那个经典里面尽量去在那个义理里面就不，因为我们有不同性格更新的众生啊，可能我们要偏离一边，所以佛有时候说这里不行，哪里不行，你从中间也不行，就说要破除我们的执着，不但他不是扰乱我们，或者不是自相矛盾了、啊。这个不同根性的众生，如果是偏向或者是自己不同根性的众生，偏向某个方面，佛就把它拉回那个众道啊里面啊啊，不取相，非修啊，非修无相般若波罗蜜 啊啊，佛说修诸法坏，诸法坏是破，为什么要坏掉坏掉任何的法？他就要，如果你取那个相，不管你是出世间或者是世间法，如果你汲取那个相，你就是不行的。你不行的时候，佛就说你修诸法坏，坏掉它，破它。你喜欢那些东西，你执着，比如说啊，这个玉器很好，啊，这个宝物来的，为了这个宝物，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我可以为它牺牲一切。佛就把它，你给我看一看，然后怎么样？佛也就把它打破，就说坏掉了一个法，破了这个执着，所以受有法。你没有执着，佛需不需要破坏它？不需要。就说一切佛法都是对治的法门啊，啊，不念诸法实有。如果你执着一个实有的时候，你不能解脱，啊，不要你成佛啊，度众生了哈，啊。你执着一个法门，你就有法的执着法者，啊，啊，《大智度论》里面就解释哈，啊，有相者不修般若。如果你执着任何一些法有法执的时候，你就不是受般若波罗蜜，般若中无法相无啊，啊，连这个无为法，这个阿耨多罗三菩提，一切种子都是没有，啊，不执着，相无何方有法？你讲什么有法无法啊？都不执着。世人不修般若波罗蜜，亦不修无般若波罗蜜，不单只是般若波罗蜜啊，不是啊，持戒啊，啊啊，禅定啊，啊，静静啊等等。其他的五个波罗蜜，如果你有所取有所执着任何的法，你都是什么做有法弃论啊，做有相，因为你取相啊，不修不是等，不是直接静静禅定啊啊，忍辱哪些法门，你不是，你也不是说不单只不修波罗蜜，其他五波罗蜜啊，你不是说你不是修就是你不是行那个菩萨道，简单来说。好，下一章是佛答，另外就佛就说答那个须菩提那个问题，我没有列出来了啊，你参考翻你们的讲义，是第730到731啊，那个页数啊。佛答须菩提，何等是何等是有为有法，何等是无法啊？什么是有法，什么是无法？现在佛啊，你们这第二十章那个简报哈，二是有法，不二是无法。色相乃至法相是二，盘拿波罗蜜乃至佛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为法无为法是二相，哎，如果你是有生法有六波罗蜜啊等等，一切你是生法来的，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相，你取这个相啊，都是二，一切相皆是二，我们有相对性的，可以用言语啊表达出来的啊，一切二，如果有言语生法啊，世间法出现，出世间法啊，都是二，一切二相皆是有法，有法你可以理解它是有为法，但是奇怪，为什么圣法也是有为法吗？但是如果你执着那个圣法，它也是不是跟那个空相应的，你执着它有个实有一个实体的时候啊，它是圣法来的啊啊，神性不可侵犯的，当然有时候我们所以受波若的时候拦着这一关，怎么去理悟去理解它呢啊？但是他们为什么我们不取相呢？是有法并有生死啊啊！有时候我们本来是学那个无为法出世间法，但是我们太过执着它，我们只是圣法只是一个什么工具，他要我们去那个彼岸，它是一个工具， 我们嗅到那个彼岸的时候，我们不执着这个方法，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也是因缘故，如果有法的时候有生死，须有生死，不得离生老病死，这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执着，时常讲讲。我们平常啊，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禅修，可以从那个教理方面去理解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要时常关照。如果我们执着人我法这个有这个实相的时候，我们啊，经典里面佛就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我们执着这个有法，并有生死，有生死怎么样啊？是有生死，是有生死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这个真实的生死的时候，你就不能离开生老病死苦，啊，要悲苦恼，你是因缘故，当知二相者，如果你执着怕有实体的时候，所有法，你就没有啊谈波罗蜜，就是说单了，就是说啊不是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啊，无有道，无有果，没有受那个圣道。当人没有圣道的时候，当然是没有果了，乃至阿罗汉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世间的法生老病死，出世间的都是一样，你执着它，啊，就说有二执着任何的法，就不能够了断生死，断一切烦恼习气啊。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哈，就讲的啊，重复就讲一些啊，这个解释。般若经中什么道理啊？有生有中生有重啊！就说如果是有为法，你执任何一个法有实有的时候，你就是生着性啊，执着它这个着性啊，啊，着相了 啊，着性因缘生住烦恼。有时候我们有些比如说要争国啊，有些人啊很急，或者是很。他是着相的时候，我要了生脱死啊，跟空性不相应的时候，你反而是不能入啊，不能证入啊。好像阿难尊者不是吗？就说佛圆寂之后，他要证那个阿罗汉啊。大智是尊者是说，我借这个经典的时候，你不是阿罗汉，你不能证入，不能跟你哎，不是啊，我广学多闻啊，我是做过20多年佛陀的事。师者啊，佛讲很多的经典我都听过啊，我的记忆力很好啊，很清楚啊，为什么你不能让我去结集那个佛经啊？佛说不行，有二罗汉的资格才能够证入。刚好阿难尊者没有得果，他怎么样？怎么去想也整不到，哎，我放弃罢了。他放弃的时候啊，慢慢躺下的时候，他要放下的时候啊，原来是这样。如果你是执着他那个生法，我要执着是为佛的那个法义啊，很紧张，要很着相，是不是啊？这是一个过程啊，着相都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不着相就好了，不修就好了，不修就什么事都可以。哎，不修也不行。下面也有讲到了哈，所以着性啊，着性因缘生住烦恼。烦恼因缘往来生死，有烦恼就有生死，有生死因缘就有悲忧苦恼。是故佛说，是有法，是有法便有生死，有现象出现的时候就有生死，有生死不免那个老病忧苦。好，下面再重申一遍，就是说有法有这个法，相对于无法，相对性，世间就是二相，就是有无，就是二相啊。佛说一切相皆是二，一切二皆是有法，就说有无你执着它都是叫做有法，可以吗？你执着那个无相，我开口讲空，埋口讲无，你是不是很高超啊，很跳跃 啊，但是说你也是觉什么相？觉那个空相，都是二，不是一相啊，不是真经的空相。所以你要觉相的时候，就是说都是二相啊。若汲取诸法相有跟二相的时候呢，汲着 生老病死，轮回生死，没有正正之道，也没有三成的道果，因也不能降伏止气啊，超越生死轮回。好，这品就讲完了，就说还有两品啊，要讲得比较快一点了哈。这品是说另外就是说我第二品讲的是第十五善次品啊，是大正藏的那个大般若经的第二十三卷，你们的那个摩诃般若蜜经啊，观课是第732页到746页啊。本品的大意是明，就说佛啊，就开示诸法无所有中，在无所有中，菩萨道的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什么叫次第啊？有层次的，一步一步的，有层次的，怎么去学？不但是哎，无相啊，什么是空啊？空当中你怎么去修学？有次第的，不是没有打空一去、打空一来，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有次第的啊，我们是凡夫要怎么学啊？菩萨学菩萨道的学者应怎么学啊？啊，还有三点说，就说里面几品是啊，说明大乘顺忍之相显无生忍。刚才我们上午讲过啊，一个图表啊啊，所以我会再回到哪边去，再跟他相对的地方再解释一遍哈。什么叫顺忍？什么叫无生忍？如果学菩萨道，从那个三乘十地里面，它的我们的相对应的位置要怎么到那个顺忍跟无生忍？因为你要知道般若经里面有那个十地啊，你要知道时常重复重复这样讲啊，菩萨道那个顺忍无生忍等等哈。第二点就是说为实行那个菩萨开示行次第乃至成佛之道，其行菩萨就是说初级的菩萨开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菩萨那个学者。第三点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好像我们啦、现在啊、未来啊，就是说后世的啊觉空者啊，我们有时候啊很多佛教徒啊都是有些觉空啊，大部分的佛教徒不着有，是觉空啊，所以觉空者都是有麻烦啊。觉空呢反而很难调整啊，着有还好，但是觉空的时候，因为他好像跟那个道相应啊，他的法旨很强啊，但是要破除我们的法旨，那个法旨对法圣法的执着啊，我们要怎么去令啊尽道无碍啊？怎么去去那个学那个菩萨道啊？好，这一品呢、开头啊须菩提啊，就当然我们整理过了哈、这个错要来的哈、都是重点啊。须菩提问佛哈、若有法相者，相不得顺忍，何方得道？就须菩提就世尊问佛哈、若无法相者，当得顺忍否？就是说，如果就重新问佛一次啦，啊，如果是没有法相的时候，啊，能不能顺忍？顺忍是指那个菩萨啊，不是指那个声闻哈、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有法相否？啊，这个问题啊，其实啊，看看佛怎么答了哈。若无有法者，则有顺忍乃至断一切烦恼习。啊，先正面去答他。无有法者，无有法，就是说不执着啊，那个法相啊，不着相，不着法相，就有顺忍乃至断一切烦恼习。如那个圣人之流啊，有那个顺忍啊，顺忍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是。啊，异果相就是须陀文相啊，你们可以讲义里面你们可以放到啊，应该是第十九吧，是不是？第十九个是十六， 十六个那个第十六章那个简报啊啊啊，等一会我就是我翻过去那边啊，跟大家再讲一下啊啊，基论就是说若无有法相者，我们先看这边啊，这个我们二十一章哈、啊，若无有法相者，无有非法相，若无有法相，无有非法相，啊，只是受道。不单只是你有无有法相啊，连非法相也不能有，啊，就是受到了啊，一至一是道果。你如果我们菩萨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就是受道，就是道果。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有法，有法是菩萨道，无法是菩萨果。哇，这个要注意啊，有法有法可修的，就是菩萨道。菩萨道有法，是哪些法？有些法和修啊，六波罗蜜等等，四摄法、四无量心等等一些法，都是，但是不是有为法，有法可以修的，不是无法可以修。是菩萨，你修的时候有形象、有方法，很清晰的。但是无法，当你证得那个阿耨多罗三菩提的时候，就是无为法这个佛果啊，以是因缘故，当知一切法无所有性，啊，你不能执着有法无法，哎，这样讲讲我就不修也不行。所以这里面那个是登句品里面卷四十五就讲了哈，就讲如果我们心地是什么，因为你须菩提尊者在问的顺人，为什么要问顺人呢？顺人是你要证得差不多要正心离生到那个菩萨地里面啊，你要进入那个阿比拔智或者是无生人才能够不脱准吗？才能够稳定吗？所以你从性地里面，性地里面其实就是说是第一法里面，你就好就要得到那个顺人，然后从那个性地，就是顺人就是说性地里面，然后再进一步八人地啊，哪边才能够进入那个无生人啊，再顺人从那个从卵法乃至是第一法，这是你们的第十七啊，第十七章那个简报里面，遇菩萨的顺人爱着诸法实相亦不生邪见的禅定水，这是啊，我们先回去再看一下吧。我的 pointer 在这里，在这里啊。放大。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是性地嘛，这里帕潘就是讲嘛，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修那个，不管是你是声闻乘或者是这个声闻乘或者是我们是菩萨道啊，菩萨道其实性地到那个是第一法也是很重要，它是进入啦，我们是预留相，就是触果相嘛，见道会在那个声闻乘里面它是第四五心去那个见道会啊，其实是第一法就进入那个见道会的之前那个受法，在那个临界点里面啊，菩萨就在那个性地里面啊，就说轮法到那个是第一法，相对于我们菩萨乘就是圣人啊，经典里面大智顿那些啊，菩萨也要法的爱着啊，但是已经不生邪见了，有禅定的功力啊，所以有力量，也有从那个圣人那个性地里面有这个圣人，慢慢菩萨就进入那个菩萨的无生法人，入菩萨位，这个非常重要，声闻乘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如果是再进一步出果的境地里面，就是说声闻行 圣完成出国的时候，菩萨就进入那个阿比拔智，上一堂我们讲过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两个性地，从性地进入一个巴人地，跟一个性地其实一个蛮重要的地方。但是这个阿比拔智之前讲过了，差不多要成熟的时候，差不多要阿罗汉啊，跟毗湿婆地这个临界点，七八地的菩萨阿比拔智那个才成熟。他这个过程受什么智啊？道种智，一切善法善成的善法去修，菩萨就这样修啊。然后正进到那个菩萨地啊，欢喜地即那个发云地十地那个菩萨里面，就是说啊，我们是三乘共十地嘛，啊，般若经所讲的十地啊。然后从那个修那个什么一切种子，其实其他一切种子多道种子，菩萨发菩提心的时候都要受什么一切种子的啊。但是一切种子到哪里才成熟啊？这里是真正那个成熟。但是道种子是全面去修学的，道种子一切种子是集去的，佛要受啊，要成佛嘛，一切种子要成熟了，道种子遍学以后就能够成就一切种子啊。所以这个表啊，是啊般若经或者大智度论呢啊里面啊，我们要知道时常讲的这个八地啊、性地啊、啊圣人啊、无生法人啊啊，有时候我们知道啊无生法人，哎，这个入那个无生法人的位，不是要成熟，不是这里啊得那个无生法人，这里得那个阿比拔智，在这里成就佛地，奇怪，阿罗汉呢还没有成就，菩萨位、菩萨地还没有到，你为什么要成就佛地？他讲是文字上是讲。但是成就佛地的时候，就说从这里能够成就佛地，就说他那个境界，他连阿比拔智成熟了，慢慢进入那个大菩萨的位置，就讲对，请问。对，刚才不是说吗？成就佛地相对来说，就是七八地那个菩萨，欢喜地不是初地吧？是初地吗？是初地吗？但是我们成就佛地是经典里面说，我的理解是说，他能够成就，能够达至那个大菩萨的境界了，七八地了。有对对对对，能够普推准了，他因为一流秀过来嘛。又修过来嘛，所以有些对比啊，我是只能根据那个般若经跟那个大智度论的解释法，因为很多那个经典，就算是大乘的经典，这说法都不很一致的，不一致的。对对。应该是我的理解，如果地前菩萨就是这里的菩萨了，啊，这是成就的这些成就。我一开始不说啊，你不要执着他的名字像啊。如果理解翻译不同，好像叫大德，其实的后世的高僧大德的翻译也不一样。大智度论我就能够从那个般若经或者是大智度论去理解它，就是说我这个表列出来，就是说我觉得它有一个阶段的，所以成就。你要讲他是成熟了吗？我觉得他是还没有，这里很明显嘛，他菩萨地还没有到，怎么要 成就这个佛地？成就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有这个向成佛之道很近了，已经不远了，这从一个时代来讲。但是你不能够，但是很奇怪，他是大智度论也是从发云经里面那其他大乘经典有叫奉起地的发云地啊，就把它抠出来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要参照其他的翻译，或者是理解它，不单只是一个哎，如果是很就说很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都有的，其他的经典方面好不好？我们要这样慢慢去理解它，或者是 再看一下啊，大基督论里面，你们在那个对比一下经典里面，或者是大基督论，因为我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很详细的去对比，好吧？好，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就现有这个概念就好，因为太庞大了，因为佛教哈、不同的经典，大乘的经典啊，可能不同的说法。好，第22章，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好，是不是啊？好，我们就我们直接那个下课了哈，我们就40分就回来，啊，就说2:50，是不是？2:50，好不好啊？直接我们直接课就好了，课好，下课好，阿弥陀佛。